不一样的时尚，永远的驿站。这里是 FM85.1 淮海之声无线广播电台。大家好，我是凌晨，
我是长安。今天由我们俩为大家带来今年的毕业季特别节目。
毕业是千百万个夏天的故事，千百万个人，千百万个不同的夏天，相同的只是告别。这是一个流行离开的时代，但我们都不擅长告别。
这个夏天的蝉鸣比哪一年都更聒噪，教室外枝桠疯长，却也挡不住烈阳。下个秋天，这间教室自然会坐满了人，但是再也不是我们。
书上说了，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但你别怕。书上还说了，人生何处不相逢，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祝我们前程似锦，顶峰相见。
希望你保持那一份热爱，奔赴下一场山海，希望下一次见面可以鲜活又明亮。祝这世界继续热闹，祝你不变模样。
但是还是很温暖，同学之间的寒暄，拿着课本抄作业，考试上的看一眼，现在想起来会不会觉得很亲切。
离别时愿诸事顺利，来路总有潮起潮落，那才是人生旅途的意义。毕业了，梨花谢了花红，岁月太匆匆，曾经以为毕业遥遥无期，谁知道转眼就各奔东西。这个夏天，我们总是谈论以后的理想，觉得日子过得枯燥又冗长。而这个秋天，也许我们谈论的是曾经的操场，毕业在兵荒马乱中如期而至，青春在跌跌撞撞中戛然而止。故事的开头总是这样，适逢其会，猝不及防。故事的结局又总是这样，花开两朵，天各一方。寒来寒暑，春去秋藏，希望我们来日方长。我们即将各奔东西，展开不同的人生。回首是一段青春无悔的岁月，前望有一个繁花似锦的前程。轻装策马青云路，人生从此遇长风。愿我们在彼此看不到的岁月里，各自闪闪发光，熠熠生辉。青春永不落幕，少年永远风华正茂。山野有雾灯，漂泊亦能归舟。愿今后的我们所行必坦然，所遇皆良善。愿我们在自己的轨道里，抬头时依然满目星河，低头时道路万千。欢迎回来，这里是时尚驿站毕业季特别板块青春蜡像馆。哈喽凌晨，好久没有见过你了。我们上一次录节目是在什么时候，你还有印象吗？
好像我们上一次录节目已经是大二下学期的事了吧。嗯，
现在已经大四下了，我们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就要毕业了。对于再次进棚，你有什么新的感受吗？或者是和以前一起录节目中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确实好久没有进录音棚了，大四之后就没有来录过音了，这是这么久以来第一次来录毕业季。本来我觉得可能这么久没录，再一次进录音棚会有点不适应的，但是其实看着我们的录音设备就还是觉得很熟悉，然后在坐下来之后那种感觉就又浮现上来了。而且一想到这是我最后一次录音，我就觉得还是挺激动的。你呢？
我觉得跟以前不一样的地方主要是心态的一个变化。
嗯，
就是在你适应了这个节目之后，你的嗓音还有你整个人的状态都会非常快的融入进这个节目当中。以前呢，关于时尚驿站的这个节目，更多的我觉得一个是它是我的兴趣，第二就是它也是我一部分作为播音员的任务所在，所以说我会带着这样的心态去参与时尚驿站节目的录制。但是大四呢，我觉得它更多的承载的是我的一个青春的回忆，我有很多的血和汗散播在这个节目里，我在这个节目中倾注了很多的心血。等我再一次回到这个节目的时候，我觉得我在这个节目中获得了成长，我这个人也在大四的这个时光里获得了一定的成长。
确实，这最后一次进棚来录这个毕业季，就有一种想法是，我要录好这一次的节目，算是为我们整一个大四在淮海之声录节目的这个经历画上一个比较完美的句号，毕竟也是最后一次了嘛。那如果说要用几个词来概括你大学四年的生活，你会想到一些什么词呢？
我觉得首先还是刚才说到的成长的这个词，我觉得这四年给人的变化是非常大的。原来大一的我是一个做事非常急躁，然后没有耐心的这样的一个人，在经过这四年的成长之后，我觉得现在虽然说我不是一个非常有耐心的人，但是至少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我进步了很多。我觉得我在大学四年里学到的最多的就是目标感这个词。我觉得做什么事都是要有目标的，就是你做这个事情基于这样的目的才能达到这样的结果，然后呢你会把这个目标分解下来，你达成这个结果所需要的过程是哪些。我觉得这是我们应该看到的这样的一个方向，也就是说所有的事情要做好的话一定是要有方向感和目标感的，这也是我在这四年里获得的最大的收获所在。
那如果你是这几个词的话，其实我的话，我觉得用来形容我大学四年，第一个词我会想到的是幸运。首先我觉得来到这个学校最开始遇到的人其实是我的室友，那么遇到我的室友我觉得就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因为我跟他们的相处都还是非常的和谐，大家每天都一起玩，然后一起吵吵闹闹，几乎我的大学四年跟我的室友没有出现过任何的矛盾。我觉得这一点在大学这个阶段能碰到这么志同道合然后又能够处得这么和谐的室友是非常不容易的，也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那么第二个就是加入了淮海之声，能够遇到一个自己喜欢感兴趣然后愿意付诸自己的努力的社团，我觉得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然后更重要的是你能够加入到其中来。我还记得我当时在面试淮生的时候那种忐忑的心情，就是生怕我没有办法进来，所以最后能够加入到淮生然后参与到节目的录制当中，一直录制到现在这个阶段，我觉得确实也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
是的。
那么还有一个词语我觉得应该是我们这一届的大学生谁都没有办法避免的，就是网课，对吧？
对的，因为我们一九级处在疫情的时间整体来看是比较长的，因为疫情占三年嘛，我们大四一共有四年的时间，我们大四是从大一的下学期到大四的上学期的这段时间里，所以说关于网课的这段事情，在这三年的时间里我们的课基本上都是在网课的时间度过的。然后我觉得你记得用过最多的软件是什么？
我用的最多的是 QQ。 在 QQ 上面在 QQ 上面那个老师开那种视频嘛，然后还有他把自己的网课投在上面，我们用的最多的真的是 QQ。 你们是什么呀？
我们用的慕课是比较多的，因为我们老师喜欢他自己，我觉得我们老师是一个非常有感染力的人，他非常喜欢把自己的教学视频录下来，然后就是放到慕课里给公开的让大家一起去看，所以说我觉得我们老师是一个非常有教学能力的这样的一个人，他有自己热爱的这样的一个事业。然后呢在慕课上，其实慕课还有另外的一点好处，就是在慕课上很多资源都是分享的，我也在这个平台上面学到了很多其他的事情。当然我们在微信小程序里包括对分翼啊与课堂啊都有很多的设计，所以说我觉得网课是一个非常杂的这样的一个事情。
那这么看你们都基本上看的是录播，我们老师基本都是在直播。
正常上课都是直播的，就是日常的课程，只不过我们不是 QQ， 我们主要是在腾讯会议上，因为腾讯会议它多一个功能，就是有一个白板的功能。
腾讯会议我们也有上过。那就是聊完这些之后我还是想问一下你，你在大学这个阶段中有没有什么你想做但是却还没有能做的事情？
在我没上大学之前我一直有一个这样的意愿，就是我希望可以实现在大学的经济独立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愿望吧。 但是呢，其实从大一到大三我也有过兼职做家教，还有一些其他的这样的经历，但是这个家教得来的报酬是远远不足以支撑我大学的这样的生活费的。但是我觉得有一点的好处，就是在大四上我把这个愿望实现了，在我3个月的这样的实习经历里，我是可以实现自给自足的。所以说我一直在大学里有一个自立自强的这样的一个梦想，我希望减少父母对我的这样的一个帮助，我也希望告诉他们，就是凭借我自己的努力也可以让我自己生活得很好。
在这个方面，我其实之前在大二的时候就是也有去兼职过，然后当时当的是那种小学的语文老师吧。
在你当这个语文老师的这个期间，有没有让你感觉特别难忘，或者有什么样的收获？
我的收获就是我觉得教小学生真的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因为小学生的那种性格就是又比较跳脱，然后尤其是男生特别特别活泼，然后你基本上要跟他们灌输一些知识的内容的话，你需要特别有方法，然后他才会听你的。反正在这个阶段我觉得是非常锻炼我的社交还有处理人际关系的这种能力，虽然说实践对象是一群小学生。
对的，我觉得这也是对于老师这个职业而言，它也是一个非常需要换位思考的这样的一个职业。因为学生包括小学生和中学生吧，他跟我们的这样的思维观念是不同的，所以说我们需要站在他的角度去思考问题，这也是我做家教时得到的这样的一个收获。然后你毕业之后有什么新的打算吗？是打算继续从事就是教育行业，还是说有其他的想法？
没有，我其实对教育这个方面，我觉得教育好费嗓子呀，所以其实我没有太多的想法投入到教育的行业。然后我之前是有考公，所以在之后的计划就是成为一名为国家服务的公务员。
你对公务员这个职业有什么看法吗？当时或者说当时你考公的目的和想法是什么呢？
我觉得其实和大多数人一样吧，就对公务员的想法就是稳定靠谱，对吧？然后我当时其实我的想法是，我觉得我只要有一个能够稳定的让我维持生活的工作，那么其他的时间用来提升我自己我觉得就可以了。所以我对工作这方面其实没有特别的追求，然后就也就顺理成章的，因为我家在云南嘛，在云南公务员这个行业算是比较好的，所以也就随大流吧，就考了这个。
我跟你还是有一点不同的地方的。其实我现在所选择的就业方向更多的是选择私企这样的，因为就是我向往那种每天比较疲惫，但是我能获得更丰富更多的报酬，充满挑战的这样的工作。所以说我会更倾向于选择私企这种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压榨的这样的公司。
可能还是看个人性格吧。
对对对，
就是你是善于挑战还是说追求平稳。
对，
而且其实我觉得像东部地区的话，它的私企是比较多的，就好的企业你可以加入很多好的企业，但是在我们那边的话，可能在企业这个方面的话是不太远远不够让我们来选择的。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战略的问题。我相信随着国家战略的这样的倾斜，像云南西部肯定会发展得更好的。
在企业这方面其实可能都各有侧重点嘛。各有不同。
对的对的。然后现在呢还有一个问题，现在大学的时光已经过去了，假如说给你一次机会，让你有一次穿越时空的机会，你会最想回到什么时候，为什么呢？
如果是现在让我来选择的话，那我当然会选择回到大一。那首先他刚刚进入大学这个生活，我觉得有很多之前可能我没有做过的选择，我会重来一遍的话，我会重新做一遍。就比如说，首先我觉得除了我们淮海之声的话，我还希望能够加入一个舞蹈的社团，就是一直以来其实就是想平时锻炼呀，或者说是想跳舞呀，都没有什么机会。所以如果重新来的话，我觉得我会选一个这样的社团，然后让自己的生活就是你可以有大把的时间花在练习舞蹈呀，或者是在跳舞室里面能够消磨时光，我觉得这其实是我一直挺向往的一件事情。 可以利用大学的时间让自己，因为我小时候也是学过一段时间舞蹈，但是后来就因为上学呀就各种事情，所以最后也是荒废了，所以还是希望能够利用这个时间把它捡起来的。那你呢？
其实我对于这个问题是有一些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看法的。对于我能穿越时空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我在想，如果我回到大一的时候，我会不会做出一样一些不同的选择，就是我会不会选择不同的社团，或者是选择不同的人生的发展路径，还有对于我的一些遗憾会不会有所纠正。但是对于这个事情，我觉得我还是，其实我是不希望能够穿越回去的，是因为我觉得在大学的四年的生活中，我的快乐和我的遗憾都是已经定性的，这遗憾也是我成长的一部分。我并不希望回到以前把这些遗憾更改掉，我觉得这些遗憾能够让我获得收获，它就是我人生的一部分，也是我必不可少的。因为对于人生来说，它没有一个一帆风顺的这样的一个道路，肯定都是波折的，所以说我是秉持着这样的一个想法去思考这个问题的。
而且其实我觉得，假如我们回到了过去，选择了另外一条所谓的我们想要的道路，可能会造就一些新的遗憾，对吧？
对的，
不管选择什么都有可能会有另外一种遗憾出现在我们的生活里。所以说我觉得你这个想法其实也特别有道理。
是的，因为人生总是不是圆满的嘛，所以说遗憾总是贯穿到我们这个人生当中的。我给大家讲这样的一个小故事吧，就是关于我遗憾的一个小故事。在我五六岁的那年，也就是在我上幼儿园的那一年，因为我的家是属于城乡结合部，然后上幼儿园的话需要经过一段类似于乡村道的这样的一段道路。然后呢在那年的夏天，也是在大概在这个季节吧，就是因为东北的天气有的时候会有冰雹天气，然后那天就是我爸爸骑着摩托车带我去上幼儿园，在半道的时候就下起了特别特别大的冰雹，那个冰雹有半个鸡蛋那么大，就是砸在我和我爸的头上。然后当时路边有一户人家，就是然后我爸情急之下就带着我进到那个人家里去就是避冰雹嘛。然后那户人家我记得非常清楚，虽然说过了15年了这个事情，但是呢他是一个60岁左右的这样的一个老爷爷。然后呢他家门前呢有一片鱼塘，他的房子是那种就是小平房那种斜瓦的钢瓦房。然后他拿出很多好吃的，就是招待我，就是揉住了揉我的脑袋，说就是很心疼我。他觉得在我很小的年纪，就是我不知道怎么形容那样的一种感觉，就是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友善且善良的这样的一个人。然后等我长大了，我想去回头再去看一看他，就是感谢在我小时候他给我的一个招待。然后我爸爸告诉我他已经去世了，也就是说这个遗憾就永远的留在了我心里。
就是在你想去的时候他已经，
对
就已经没有这个机会了。
对，已经没有这个机会了。
那这个遗憾其实说来，这样的遗憾就真的是一辈子的遗憾了。
对的。所以说我觉得大家有什么想要做的事情或者想要实现的想法，就要趁着现在的时间去做。
对，立马就是有什么想做的事情就立马去做。
等你再想回到再带着想法想去完成那些事的时候，有些时候你所做成促成这个事的条件就已经不存在了。
确实就是这样的。我觉得人生有时候就是没有给你太多选择的机会，你要做这项选择，你就一定要趁着当下。
你有没有什么遗憾？
我的遗憾，其实我的遗憾不算太多吧。我一直觉得在人生的这个过程当中，包括从小到大这样的经历当中，我一直觉得走的每一步它都是我自己的选择，所以其实到现在这个阶段我并没有什么特别遗憾的事情。我觉得虽然有很多选择它可能不是最好的，不是最尽人意的，但是走到最后你都会发现在这个选择上总有一些让你惊喜的事情，所以能够填满你所缺失的这一部分，让你觉得走这条路是有意义的。所以其实在这个阶段的话我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遗憾，就觉得都还挺好。
刚才我们说了遗憾，也就是说我们 谈论的是过去的一些事情、
嗯、
那现在我们来想想未来，假如说你有一封信，或者说你有一台时光机可以去到未来，你最想做什么事、
嗯、
或者跟哪些人说什么话呢？
如果我有一封信的话，我觉得那把它寄给未来的自己吧。
嗯，那你会想对未来的自己说些什么呢？
我想知道未来的自己他是什么样的，有没有一直按照现在自己所想的这样的生活一直走下去，还是说未来的自己他其实选择了另外一条道路，走向了一个与我现在所想的不同的人生。然后也想问他有没有过得更好，然后完成一些自己的心愿，或者是说想问问未来的自己现在有没有生活得很快乐，有没有每天好好吃饭，按时睡觉，身体保持得很好。那你呢？如果你有一个明信片寄给想寄的人，或者是时光机，你会怎么选择？
我可能会选择寄给未来的我的父母吧，因为我是独生子女，从小、嗯、接受的爱的灌注是比较多的。
嗯，
也就是说我不存在我不像二胎三胎家庭那样有更多的父母的精力的这样的一个分散，所以说我父母的精力全是集中在我身上的。我觉得我还是一个比较懂得感恩的这样的一个人，我非常感谢我的父母从小就是带给我的爱和这样的教育，所以说我想寄给我未来的父母，问问他们他们的身体有没有很好。然后呢，我也想希望我也想询问一下我的父母在这个人生当中有没有什么有没有实现或者是还没有来得及去做的这样的一个愿望，我想问问他们，然后趁着我还可以我还年轻的时候，我来帮他们帮助他们实现，不想让他们这个未有实现的这样的一个愿望成为他们人生中的一个遗憾，
就是弥补一下。
嗯，对对对。
嗯，我觉得你这个想法也挺好的，寄给父母。如果是我的话，有两封信，那我也寄给父母吧，因为我和你一样，其实我也是独生子女、嗯、像你一样，父母的就是精力还有爱都是灌注在我一个人身上的。
嗯，是的。
所以确实如果父母有遗憾的话，也是会特别希望能够帮他们完成弥补这个遗憾的。
嗯，除了我们父母之外，在大学中我们还会遇到其他的不一样的人，包括我们的老师还有我们的学弟学妹们。现在说到学弟学妹们，我们马上就要毕业了，你有没有什么想对学弟学妹们说的？
嗯，跟学弟学妹们说的话，其实我是想说不要觉得进入大学之后就是可以摆烂或者是可以躺平了，我觉得不到所谓的最后一刻就没有终点，我们应该要在该学的时候认真学，那么该玩的时候也可以放开玩。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应该做到心中有数，尤其是作为一名大学生，可以勇敢地去尝试一些新鲜的事物，因为最重要的其实是过程而不是结果。那么对于我们可能大三的即将要考研或者考公找工作的同学们，我觉得他们应该要努力，坚信自己每走过的每一步路都算数，相信一切都会是最好的安排，那么就始终做一个积极向上的人，朝着更好的自己前进就好了。那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我觉得对于学弟学妹们而来言，他们的人生就是在大学的这个旅途还更长、
嗯、
对我来说我在大学的旅途也就剩下最后的一个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了、
嗯、
也就是说希望学弟学妹们利用这个更长的这个时间，我觉得应该来放开自己，打开自己，不要把自己总是窝在自己的那一亩三分地里、
嗯、
就是有一个你可能有一个固定的这样的一个圈子，每天的活动也都是固定的，我觉得大学本身的生活是丰富多彩的，所以说希望同学们打开一下自己的视野和这样的一个眼界，来参与到大学的这样的丰富的活动当中，
可以去认识更多的人，然后让自己的生活更丰富、
嗯、
就是千万不要每天都只待在宿舍里和自己的室友一起玩，我觉得真的可以去认识一下学校里那么多的人，一定会认识到更多可以和你享受这个大学时光的人。
嗯，是的，因为我们来大学的目的不光是来提高自己的知识，还有开拓自己的眼界，就是我们不要把自己局限于学习知识这个板块里，我们其实 对于我们来说，要获得更全面的成长，所有的方面都是要有涉及的，所以说应该学习更多的知识去体会不同的事物。
嗯，
旋转着故事里的风车，谁总任性地说有太多困惑。
几年之后，时光如水，星光如素，依稀记得在那个夏天和秋天的交界处，我们走进了那个充满故事的门。那一年的盛夏，太阳正落下，我们回忆着青春，夏日里的遗憾一定会被秋风温柔地化解，我们会在无数个夏天的风里继续相见。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咱们后会有期吧。最后送上一首来自文法学院的王志鹏同学点的歌曲，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祝大家天天开心，学业有成。
最复杂的自己，最失控的回忆，最矫情的情绪，最害怕告诉你，又怎么去证明，又怎么去冷静，又怎么做才能够把你忘记。深爱过的你，有些事情是无法继续，我的问题是你不觉得我有问题，能不能再听一听你的声音，算我没出息。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就让你看不见我脸上的挣扎，都结束吧，说心里话，那个最自私的人是你吗？难过只写在我手机，伤痕需要你忘记，都快走吧，我晚点就回家。会后悔吗？会怀念吗？